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明天将要启程，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除了访问巴拿马和巴拉圭，他也将过境美国迈阿密和洛杉矶。美方将会以什么样的规格来接待蔡英文呢？那么面对所谓的断交潮威胁，蔡英文要如何在外交上主动出击？在过境外交、金钱外交、烽火外交之后，台湾是否应该发起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来提升国际的支持和能见度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那么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从台北来参与节目讨论的是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欢迎两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在讨论栏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讨论一开始，我们就想先带大家来看一看呢、这一段，这个是由台湾联合报所制作的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图表。我们来看到，与前两任的台湾总统首次出访来相比，到底蔡英文的这个第一次出访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许我们导播一会可以放上荧幕上，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一次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由台湾联合报所制作的一个图表。那么与前两任的总统马英九与陈水扁，我们看到两位前总统他们在首次出访都是在上任后大约是两个月、三个月左右时间，都是在八月份。但是蔡英文呢，却是在上任刚刚满一个月，六月份就选择出访。那么出访呢，主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巴拿马和巴拉圭，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行程就是参与巴拿马运河的拓宽竣工启用仪式啊。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郭宝胜郭先生了。这个我们从这个对比一看，很多人就说哇，上任刚满一个月就急着要出访，这主要是行程的安排呢，还是这也凸显了蔡英文真的想要在外交上来大展身手？
对，当然一方面就是巴拿马运河它要竣工嘛，拓宽竣工也碰到这个时间点了。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想在外交上大显身手，因为他在那个总统辩论会那个，他曾经就说过，就是以前在马英九的时候啊，外交人员不知道为何而战，外交人员呢干什么事情都要看大陆的脸色啊，所以当时引起这个总统府的一些批评啊，就说他要搞烽火外交。从那个辩论会你就看到他确实在这个外交上不满马英九时候的一些政策，他要大力的来拓展，他要强化这个台美关系，强化跟那个拉美这些邦交国的关系。这次出访巴拿马呢，目的呢，一个是通过过境美国强化这个台美的这个关系，彰显台湾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地位；再一个是到这个邦交国到巴拿马去巩固一下跟巴拿马和这个巴拉圭的这个关系，还有见到很多的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啊。也是这个强化这种外交的联系，包括经贸的联系。总而言之呢，他这次出访目的呢，主要是要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来打拼啊，在为这个台湾真的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呢来打拼啊。所以他这个访问呢还是非常有意义。
是，民进党方面说，这个蔡英文这次推动的是元首外交，那么希望能够先稳定美台关系，那么继续呢再来拓展与邦交国的多边关系。那这是民进党方面说法，但是我们也想了解到，这一次其实是蔡英文呢首次以总统的身份来过境美国，所以各界都非常关注美方可能给他什么样的接待规格。我想接下来就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黄教授，您的看法，您认为美方还会持续像是对过往的几位台湾总统的这种接待在规格，还是说有可能有所改变呢？
美方接待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过境啊，其实从地点都看得出来台湾跟美国双边关系的好或者坏。所以如果先从地点来看的话，现在过去过境是从迈阿密，然后蔡英文回程的时候在洛杉矶，这两个地点呢基本上都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地点。尤其是在洛杉矶有非常多从他 台湾过去的这个移民侨胞的等等，所以在那边呢或许会是一场重头戏。美国它对于总统过境的这个待遇啊，基本上其实都差不多，除非在台湾跟美国关系很坏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说还记得的话，有一次这个李登辉前总统跟陈水扁前总统他们在过境的时候受到了一处这个技术上的不顺利，所以他们有些是不下飞机抗议，然后有些呢就干脆就不经过美国了，但这都是两边关系比较坏的时候。那至于美方通常都会以安全、舒适、便利、尊严来作为接待中华民国总统这边的这个启动的基准。我想这一次因为蔡英文总统也没有这个破坏了台湾跟美国的现在基本的友好关系，所以我想美方应该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小动作，也会在这一里。
嗯哼，那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郭宝胜先生，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中方同样也有一些回应啊。
对，
这是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他在6月15号的时候，他特别针对蔡英文即将要出访巴拿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方一直是按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那么坚决反对任何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还有台独的分裂活动。这当然这是过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宣称或者这样的一个表态，但是您认为这一次针对蔡英文，那么他可以说是取得的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极大的民意当选的这样的一位民选总统，那么对于他的首次出访，你认为中共方面会出手吗？会出手打压吗？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看的一些看点。这次出访的看点呢，一个是看美国接待的一些规格啊。其实美国对这个台湾的元首呢，他总共有四种的规格。第一个呢就是说访问啊，现在就是李登辉他1995年是一种访问的形式到美国，那是就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目前以访问的名义到康奈大学啊。第二种呢就是规格呢就是到过境呢说到纽约，因为纽约毕竟是一个大城市。第三种呢是过境到洛杉矶啊、旧金山还有迈阿密这样的城市。第四种呢，你过境的时候把你安排在美国本土之外啊，像那个夏威夷啊、这个阿拉斯加啊这些地方啊。所以那个最后一种呢，曾经陈水扁也有过这个待遇啊，李登辉也有这个待遇。现在呢，蔡英文呢是属于这个第三种啊，第三种就是在过境迈阿密啊、洛杉矶算是还是不错的啊。中国呢，他是要看这个美国到底在这个过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规格待遇啊，还有这个去这个巴拿马之后蔡英文到底有什么言行啊。他当然刚开始说的话要坚持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听其言观其行啊，你到底说一些不利于这个一中原则的一些话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更加强烈的一些批评。我觉得他在这个结束之后，他这个国台办甚至这个外交部他肯定会再次的发言，如果有些过分的话的话，那他可能进行批评啊，甚至环球时报来发文章啊，这是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次出访的看点呢，一个是美国方面，再一个中国方面，再一个是这些邦交国的一些反应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对台湾呢他们的这个国际地位各个方面是怎么一个认可度，再一个中国对蔡英文拓展这个外交推动这个台湾国家正常化到底他这个忍受的程度在哪里。对。
嗯哼，那么继续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黄奎博黄教授，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过境外交，这一次呢蔡英文的团队已经强调他们不会大玩过境外交啊，那么在过境的时候也会继续的来保持低调。我们现在黄教授在线上了吗？黄教授可能还不在线上哈，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好了，我们请郭先生来谈一谈刚刚所谓的这个过境外交。我们提到了这个，我们记得在前总统陈水扁的时代经常希望能够以过境外交的方式来有所突破，那么甚至还多次表示出访其实是为辅，过境才是主要的这个重点。但是也有人说这也是为何导致在陈水扁这个执政的后期啊，美台关系陷入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局面，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这个过境外交如果玩不好，真的有可能会弄僵了美台关系吗？
这个主要是这样的，就是说陈水扁早期的话美国政府对他还是非常喜欢，所以那个他第一次出访2000年的时候也算那个不错了，过去那个好像洛杉矶。第二次第三次呢是2001年2003年，那是非常好的，尤其是2003年他也是去巴拿马， 那次的话他在这个纽约停了好几天时间，而且这个共同游那个哈迪逊河，然后几千人的这个大会演讲，还有接受外国各种记者的这个记者会，还有很多接见国会议员。他当时呢就是说在2001、2003过境纽约，那是最高的一个待遇啊。其他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说了很多的一些话，比方说说这个一边一国啊，在一个谋取这个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这个联合国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台湾的言论或者其他邦交国的言论引起美国的一些不愉快啊，还有中国政府的压力，所以到他后期的时候呢，对他的这个过境外交啊进行这个限制啊，比方就是说他要去中美洲啊，美国政府就说那你只能停在夏威夷，而且不能过夜，你只能那个加油5个小时啊，所以他就没办法，他就就是没有停那个地方，改换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这个国民党政府就指责国民党的这个在野党指责他是搞这个烽火外交，烽火外交意思就是说你通过外交呢导致这个两岸之间有烽火的这个产生。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阿扁的这个政策呢主要是他对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认定方面啊引起这个美国和中国的一些不愉快啊，所以导致后期的这个过境的时候出现一些麻烦。但是我对这个过境外交是承认的，因为现在台湾还不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它只能通过这种过境的方式来强化它的国际地位，强化这个台美关系。
嗯，对。好的，我们想也想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他的行程，还有您认为国际间的接待是不是对台湾的认同，这有没有关联性，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台湾到底应该如何在外交上来进行发展，来主动出击，您的看法与想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您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就在 YouTube 所进行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在我们的讨论栏目里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随时点选您的问题来加以答复。我们的官方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听到的这一位呢，就是在我们 YouTube 讨论网站上面啊，署名自由之光的这位观众朋友。那么他的问题呢是蔡英文出访，那么给予国家元首级的待遇，是不是可以来看得出来这个台湾在国际间所受到的认同？如果给予了国家元首级的待遇，会不会引发中共方面的一些抗议？那么另外呢，这是一位署名叫心腹的这样的一位观众，他也是通过 YouTube 提出的问题。他说，请问蔡英文是不是在夜间来过境美国？那么另外，在巴拿马运河的这个典礼上，到底又有多少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到场来出席呢？那我想这个问题想交给在台北的黄奎博黄教授。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巴拿马出席这项典礼呢，事先还有人预期说是不是中方有可能有习近平来出席，所以导致有这个蔡席首次会面的这个情况。不过现在看来，中方派出的只是一位副司级的官员。先跟我们谈谈这次的巴拿马典礼上有什么我们可以预期的，那么中方呢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打压？
我想这一次在巴拿马典礼上，中国大陆这边应该不至于有大的动作，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这个中国大陆派出的是一个副司级的官员，层级其实并不高。也就是说呢，他中国大陆决定在这一场游戏上面呢，或许就不跟蔡英文一般见识。当然，如果蔡英文在这一场典礼或在他这一趟旅途中，真的要开始搞什么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等等等等的，那我相信北京自然会有后续的动作。但是呢，就在巴拿马这个运河竣工启用的典礼上面，我想大家应该会相安无事。啊，那另对，那另外就是说呢，这个在巴拿马的这个过程，这个访问当中啊，蔡英文应该会见到洪都拉斯的总统，当然也会见到巴拿马的总统。那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所以我想这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北京这边应该也不会有什么这个抗议的举动才对。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线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觉得吧，这次蔡总统这么着急出去，应该还是根据现在的形势，就是大陆和台湾现在马上出现了一个冷场，所以蔡总统也着急。一个是他竞选之前的那个对公民的一个应答，另外一个可能还是投石问路的成分大一点。 既然是投石问路，这次的表现应该是比较平淡的，不会谈到一中一台或者说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中国、美国和其他邦交国应当大家都是在走这条路，那么你在投石问路，我们也在不做回应，应该整个过程是很平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是这样。但我倒是觉得有一点蔡总统可以做，因为这次不会有其他的那个太多的这个成就吧。那么这一点就是前不久就是在加拿大王毅的表现，当时那个表现这个全世界的媒体都很哗然。那这次如果蔡总统出门的出这次出访的时候，他和他的主要随行人员的表现如果能够表现出来另外一种那个姿态，或者是另外一种那个非常优雅呀，非常有这个外交的这个美感呢、啊、我想这个就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了。而其他的事情呢，生意上的往来呀，还有其他一些政治上的交往，我觉得这次都不应该作为他的目的。
好的，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黑龙江的杨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谢谢主持人。蔡总统自上台以来，给人总体感觉的印象就是比较稳健、务实、低调，也是一位非常勤政的总统。但是我总感觉他还是不够进取、不够积极，他应该向全世界，或者向亚洲，或者向大陆吧，表明来说，就是多一点推广台湾的民主价值。
嗯哼。
就说呢，台湾。他是台湾人选出的总统，他当然应该对台湾人民负责，至于说大陆方面怎么样威胁、恫吓或者是用什么经济手段，他应该都能够想方设法的能够就是面对这些问题，能够正面对待这些问题，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至于说到什么地动山摇的那些威胁之类的话，我觉得地动山摇说是地动山摇，真的地动山摇起来了以后。也会摇到大陆来的，你别以为你大陆就没事，就是台湾这种山摇，你自己也得摇。
好，
你看你北京天安门那个镇压事件，六四了以后，直到今时今日为止，对他的武器禁令还没解决，他面对很多的问题，除非他把台湾人杀绝，用不着怕。
好的，我们感谢您，广西的彭先生啊。那么很有意思，两位观众呢，这个第一位是说希望就是可能是要保持低调，可能是投石问路，但第二位认为他要表现更积极一些。在这里我想要提一下郭宝胜先生，您在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台湾新政府应该要来发动所谓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啊。
对，
您是这么说的，我们赶快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您说人权是台湾的最大优势，是明显优于中国百倍的国家实力，人权外交是民主国家最大的外交筹码，应该成为台湾新政府应对中共的必然选择。您能不能跟我们进一步说明，您认为台湾新政府蔡英文这次出访应该怎么做？
人权外交最早呢是美国来实行的，是美国维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提出，他觉得美国的优势就是在普世价值人权。后来在那个罗斯福总统的时候提出四大自由啊，美国在普世价值上要引领全世界。后来卡特总统呢，包括现在克林顿啊，奥巴马政府都强调这个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每年呢要发表世界人权报告，而且开很多宗教自由的这些会议啊。你就看到他把人权作为一个筹码来进行跟其他国家交往的时候，给他一定的这个压力，然后要求国家其他国家呢在各种的交往过程中遵守这些人权的公约。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呢最大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啊？不是在经济方面，因为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啊，它实力雄厚啊，你没法比啊。但是在这个人权方面，在这个自由方面，那台湾比中国不知道高出几百倍啊。所以说这个是它台湾真正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你必须要用起来。这个优势呢就是说是你在跟交往的时候你可以附加很多的条件，在经济贸易啊还有这个对外关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台湾就更加有底气。大陆呢它再有这个经济的发展，它实际上在政治上还是个落后国家，它在台湾前面呢在人权方面它绝对是没有底气的。所以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人权的这个优势呢，一个是给中国一定的这个压力，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缺陷，第二个是来唤醒国内民众对台湾新政府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是对这个台湾岛内那些对中国还有抱希望的人呢，给他看清楚，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么差，我们台湾还这么好，让他们更加的拥护新政府，再一个是讨厌那个中共政权。 还有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说能引起国际人权大家庭的支持，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自由民主嘛，所以大家看到，哎，台湾在主张的是这个人权外交，那他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呢，他是站在这个最前线跟这个共产政权对抗的，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就像那个蒋经国时代也是这样，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蒋经国就开始解除严禁啊，解除报禁啊，党禁啊，他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要全世界看到台湾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在他的人权民主自由上，这样的话你全世界就不能放弃台湾，而且要拥护他，要支持他，要他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来保护他。所以人权外交呢我觉得是非常好，就像刚才那个听众说，他不仅要对中国要进行人权外交，在全世界去的时候要突出台湾在人权普世价值上的优势，
在民主上
对赢得全球的一个支持。
那我继续呢，我们大约剩下不到一分钟时间，想请在台北的黄奎波教授来谈一谈，您认为如果台湾今天要从事所谓郭先生所说的人权外交，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还有如何来评价蔡英文的这一次出访的实质成果，大约您有30秒时间。
OK， 好，我担任过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所以我知道台湾做民主人权外交绝对有它的优势，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也就是民主人权还是必须遇到现实利益、国家利益的考量。那至于蔡英文这次的出访呢，我想他应该会非常的低调，但他也会积极的做很多事情，所以就是低调积极的完成这一次的出访。那我相信他应该不会为这次出访找来太多的麻烦，因为他国内国外都必须要维稳才能够继续的往前再走一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黄奎波教授还有郭宝胜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 BOA 卫视我们现在开通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 BOA China。 您也同时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声明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来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线 BOA China以及 twitter.com 斜线 BOA China 或者 BOA 语文，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